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11月1号晚，备受关注的苏超，也就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落下帷幕，在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南通队与泰州队上演巅峰对决。常规时间，两队战成0-0，经过点球决战，泰州队最终是以4-3击败对手，捧得苏超冠军。13座城市，516名球员，85场热门对决，历时176天，横跨7个月。苏超这项群众性足球盛宴，不仅奉献出了诸多精彩的对决，也点燃了全民运动的热情。苏超为城市而战的最高荣耀归于泰州，而整个赛事呢，却早已将足球的星光洒满江苏大地。今天的节目啊，我将和我的同事们一起为您盘点苏超那些闪耀时刻，复盘球场外那份独属于江苏的光辉。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在南通队与泰州队的冠军争夺战当中，现场观众人数达到了62329人，再度刷新赛事纪录。球迷的热情更是彻底的点燃了冠军之夜。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我的同事王文欢为您带来的比赛第一现场。
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的是泰州队。
南通队与泰州队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90分钟常规时间内，双方战成0-0平。比赛进入紧张而残酷的点球大战，最终凭借4罚4中的稳定发挥和门将戴耀成的关键一扑，泰州队4-3战胜南通队，赢得苏超冠军。泰州队队员戴耀成：
我们只要有这个机会，能代表泰州来到这个更大的舞台嘛。他们每场喊到最后1分钟，然后也很感谢他们发来的支持。祝所有泰州队球迷冠军快乐！
我们是冠军。
夺冠瞬间，泰州球迷爆发了山呼海啸般的呐喊。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最高荣耀归属了这座江苏最年轻的城市。泰州球迷李诞：
苏超把我们隐藏在心里面这种足球激情就彻底的激发出来了，它不仅是足球，它更是城市荣耀。
这份冠军属于我们每一个泰州人，属于整个江苏的所有人。
荣誉属于泰州，同样属于参与苏超比赛的所有人。
南京队
江苏13座城市的球员代表和球迷来到决赛现场观战，经过近半年的赛事洗礼，属于江苏足球的星光已闪耀每一座城市。泰州队主教练周高平：
我们的13个队伍里面都付出了很多，不像是这些孩子的开始嘛，离开领奖台从头开始，希望江苏足球越来越好，中国足球越来越好。
决赛当晚，62329名观众，南京奥体中心再次刷新中国业余足球上座纪录，而这也是苏超期间这一纪录被7次打破。仅在南通、泰州两地，就有81个第二现场为比赛加油。在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白宇飞看来，火爆2025年的苏超带给足球运动发展最深的思考，正在于其人民性。
苏超在筹办之初的时候就确立了业余性质和大众化方向，那全民参与加城市荣誉的创新定位，不仅极大的激发了情感共鸣，强化了地域认同，进而夯实了群众基础。
11月1号，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结束了最终决赛的较量， 11月2号晚上，泰州举行了盛大的英雄大会，庆祝夺冠。苏超元年的整活冠军常州，则是用一场温暖而有力的足球音乐晚会，让常州球迷又过了一个年。苏超比赛暂告一个段落，但这场关于足球热爱的双向奔赴注定没有终章。
在泰州英雄大会现场，一首由泰州队球员们献唱的《真心英雄》道出了夺得首个苏超冠军的喜悦与一座城市共同托举的荣耀。这场英雄会融城市精神、体育文化与市民荣誉感于一体，在回顾胜利之路、城市之光的同时，也奏响了属于泰州的未来之约。泰州队球员武志成：
我们很开心能拿到冠军，这也是我们所有团队还有整个泰州球迷的荣誉。
泰州队球员巴特：
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希望明年还有机会继续为泰州而战。
二号晚以待到山花烂漫时为主题的常州足球音乐剧晚会在常州奥体中心奏响。这场精心筹备数月的晚会聚焦球员、球迷和城市足球的幕后英雄们，用音乐再度回顾并抒发了在2025年由足球带给这座城市的激情与感动。登台后的常州队主教练樊毅语言依旧质朴：
今年这个夏天是我们非常感动难忘的一个夏天，为了这个我们受一点或者吃一点苦什么都是值得的紧张，因为我们毕竟没有上过这么大那个舞台，所以我们也感谢常州，感谢球迷对我们的一直以来的支持，让我们的普通人走上这么大的舞台。
在对阵泰州队时打入一粒进球的黄子昌，曾被常州球迷亲切地称呼为黄毛。在这场晚会上，他演唱了两首歌曲，并且把自己的头发染回了黑色。走下舞台，他直言这是一场家庭聚会。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赛结束了，大家一起聚一聚，一年下来像过年一样的嘛，大家到过年总要聚一下的嘛，大家在一起聚一下的感觉，大家都是家人嘛。我们在场上踢，大家在底下呐喊，其实大家都在一起，永远心在一起。
这场晚会是常州球迷在迎来联赛首球后又一次过年，他们在常州奥体的绚丽灯光中留下了呐喊和感动，也带走了对未来的憧憬。
虽然我们常州不是最厉害的球队，但是可以说我们常州是最有心的城市。谢谢常州给我们举办这个晚会，我们又过年了，谢谢这份暖心的礼物。希望明年的苏超常州能够真正的做到接棍再刚，明年我们也能登上申奥体。
比赛会有阶段性的结尾，但是热爱没有终章。为常州队打入联赛首球的赵连平守候在舞台下，眼里满是对常州足球未来的无限期许。
是没有那种备战啊那种压力的情况下，是因为这种状态是很轻松很放松很愉快的那种状态。希望常州后期这个常州足球会越来越宏大，越来越出彩。
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结束了第一个赛季的终极对战，那些已经完成苏超征战的球员们都已经回归各自的生活轨道，让我们跟随记者王文欢一同走进这些苏超干将，了解他们赛场之外的故事。
回归各自的轨道，球员们因为苏超带来的高人气，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南京队 U35 前团之一的老将苗明在老家经营着螃蟹养殖，如今正值金秋蟹肥时节，他的这份事业也收获颇丰。
今年收成还不错，然后呢通过苏超，然后很多人认识我，也在不断的去帮助我，他们会购买我们家蟹，真的从内心深处特别感谢他们。
为常州队打入苏超首球的赵连平回到了自己的教学岗位，他发现自己的经历正悄然影响着学生们。
自从进进那一球以后，小孩参加足球的兴趣啊会变得更加浓郁一点，会有之前退队的学生啊也会找到我，家长也会找到我，想要重新再学习足球。
就读于盐城东台三塘中学的严子航，尽管在苏超赛场上已成为小明星，但他的校园生活依然保持着应有的节奏。
学习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现在会有一些同学来找我要签名，开始会有些不习惯，然后现在跟他们也是比较熟。
球员们通过苏超收获了人气，也在回归日常生活工作以后保留着在绿茵场上拼搏的劲头。已经35岁的苗明如今仍投身在全国业余足球俱乐部最高级别赛事中冠联赛的征程中。
足超比赛结束之后，我一直在跟随铁虎河海参加今年的中冠比赛，这也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全国比赛。
球员们从苏超赛场带回的不只是拼搏的底色，像严子航这样青年球员还在几万人呐喊的球场上得到了心态上长足的成长。
马上要考大学了，现在已经高三了，要抓紧一些时间学习。我肯定会全力冲刺河海大学，平常的文化课还有专项训练上也一直朝着方向努力，相信一定会考上。
赵连平老师则是带着自己那经过苏超赛场验证的就是要拼理论回到卢家巷实验学校的课堂，深深影响着新一代足球少年们。
我一直都贯彻的是敢打敢拼，主要还是在训练场上会提倡小孩的就是作风硬朗，最主要的还是靠拼嘛，因为机会都也都是拼出来的，你没有拼劲，我就感觉这个不像纯粹的这种足球的体育精神嘛。
再度回顾整个赛季，三位球员都是思绪万千。苗明，
常州的前锋赵老师，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我足球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为了相互的球迷不断的去战斗战斗战斗。
赵连平会与学生们分享苏超赛场的点滴。
我们到外地集训的训练量还算是比较大的，我们好几个队员包括我也在内，就是我们都练到干呕，然后练到吐。
严子航这位少年人眼里的星光也被磨砺得更加耀眼。
我相当于从零到或者慢慢成长的一次经历，因为以前都没有经历过几万人的这种注目下比赛，也是对我心态上的一种锻炼。
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桨也，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从五月开赛至今，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以破竹之势成为了全民关注的文化现象。当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化身绿茵场上的球员，当一张不足20元的球票撬动数百亿的消费，苏超不仅重新定义了体育赛事的边界，更是以文化为纽带，激活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多重价值。苏超真正的胜利不止在赛场，还在江苏经济的账本上。传统的认知当中啊，票根是消费的终点，但在苏超的玩法里，票根才是流量转化的起点。13太保的同步共识，让一张张小小的门票裂变成了连接住宿、餐饮、交通、零售等场景的通行证。我的同事记者李秋雨一直持续关注苏超全程，为您记录这场现象级的狂欢背后还有哪些深层效应。
还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关注苏超的吗？回望苏超的爆火，靠的不仅仅是足球场上真刀实枪的舞踢，更靠球场外你来我往的文体。江苏13太保人均梗王，无论是苏州、扬州的诗词 battle， 还是徐州、宿迁的楚汉争霸，这些充满地域特色的创意互动在社交媒体迅速发酵，让苏超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破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北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丁红解读，苏超为什么能够成功，其关键原因在于给大众提供了情绪价值，戳中了地域文化认同的情感共鸣。
它并没有把我们城市之间的差异啊变成对立冲突，反而呢是以调侃的方式把抽象的文化概念变成了可改之、可参与的狂欢，强化了我来自于哪里的一种身份坐标。我们江苏多元共生的历史积淀呢，也为这样的调侃提供了丰富的这个素材。城市之间谁也不服谁的一种竞争基因，成就了对抗式合作或者是竞争性团结的格局的提升。
苏超不仅是一场足球赛，更是一次江苏地域文化的集中展演。盐城八大碗水街店经理张天莹就观察到，随着苏超赛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球迷不仅是来看球，更是来体验城市文化，探访当地景点，品尝特色美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被拉近了。
让我最难忘的是盐城对阵常州的比赛，第二天常州球迷到我们店里面用餐，我们感觉他们心情比较低落，我们主动送上一盘果盘。后来我们在点评软件上面看到他们的长长的评价，说我虽然说我们比赛输了，但是我们被盐城人的善意所感动了，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深。我感觉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有人情味。
当文化认同转化为消费热情，一场业余足球联赛能掀起多大的消费浪潮？据江苏省商务厅统计，自5月10号开赛至10月8号，江苏省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达108.85亿元，同比增长34.03%，客流量同比增长31.9%。这个从江苏土壤中长出来的赛事 IP， 让群众体育热情与城市经济活力交织汇聚，荡漾成一股奔涌向前的心流。苏超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也成为了一种人人参与的生活方式。政府、商家、市民的积极性都被充分地调动起来。赛事期间，江苏多个商圈、景区推出打折、免票等组合优惠，通过一张观赛票根的撬动，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为方便非自驾游客，不少城市开通了高铁站直达观赛场地和热门景点的免费巴士，一些城市政府的公共停车场对各地城市牌照的车辆提供免费停车服务，各地还举办了因地制宜、烟火气十足的观赛配套活动。许多江苏企业更紧紧抓住了赛事机遇，抢订单、拓市场。江苏赛思人造草坪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悦：
苏超赛事的持续火热，也让足球场馆、青训基地等建设需求激增，为我们创造了巨大的机遇。 订单量比往年这个时候增长到30%左右。
苏超的爆火可谓是一次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参与的精彩路演。如何将这一集人文经济学好球延续下去？丁宏认为，苏超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在于，文化不是经济的点缀，而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我们应该去思考如何找到人文经济学的触及点，那么通过激活文化基因，构建生态体系，创新消费模式，实现从文化认同向价值共生的一个跃迁。要注重把我们的文化记忆啊，也能够转化为可传播的情绪载体。要注重在文化消费中啊，更好地凸显人的价值和作用。苏超为什么成功，在于他以欢乐足球、草根足球的定位，吸引了广大市民的参与，让足球呢真正回归到街头巷尾。我们的文化消费只有在尊重人、满足人、成就人上面下功夫，才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从被动的接受者升级为价值的共创者，形成可持续的经济生态体系。
有句苏超热梗，体育局长输球的委屈全都写在文旅局长的笑脸上了。玩笑归玩笑，发挥一张票根的长尾效应，确实啊，能够感受到苏超一次次的精准长传，将人流、物流、资金流踢到了文旅部门的球门前。下面就让本台记者顾倩颖带您盘点足球搭台赋能招商的创新实践，感受江苏踢出的这波漂亮世界波。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还记得常州组织的外商观赛团吗？今年夏天，来自常州外商投资企业的109名外籍员工自发组成国际加油团，一路追随。瑞士伊佩生集团与日本 SMC 集团因此结下缘分，在场外实现双向奔赴。伊佩生医疗器械制造常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费雷度：
我特别在那个漳州投资是真的一个好的选择。政府给我们的支持帮助，我们这边真的感觉是我们是饱受欢迎的。
在南京，缘分也在发生。飞特中国制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安瑞士博士是南京队的国际助威团成员之一，足球狂欢之余共享南京发展机遇。
在这里真的能感受到一种团队精神。我们开展业务从南京出发，面向全球，所以任何能让南京充满吸引力、变得出色以及吸引人们到来的因素都对我们很有帮助。
德国亚曼集团中国区总经理弗兰克在第一次观赛后对盐城的自信与活力印象深刻，期待未来产生更多的共鸣。荷兰北部拉邦省驻江苏代表处官员不仅看球，还专门组织企业代表借苏超调研盐城投资环境。借着苏超这把旺火，跨国公司高管、上市公司高层和全国异地商协会组织相关负责人等100人来到盐城观球赛、谈投资、促发展。杭州市盐城商会会长沈卫兵：
这次能回盐城看苏超比赛，我的心情格外激动，我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带头回盐投资创立公司。未来我们商会也会持续发力，吸引更多资源，为家乡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以苏超为媒，江苏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心态，向着更高的目标提出精彩的招商世界波。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草根气息的苏超踢的是城市荣耀，念的是乡音情仇。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苏超同样引发持续关注。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自发形成的海外江苏球迷组织至少有36个，覆盖北美、欧洲、大洋洲等主要侨居地。在大洋彼岸观战，隔着屏幕寻找故乡战旗飘飘，听场边方言呐喊，再把苏超的故事说与人听，这也成为了游子们传播故乡文化的一扇窗。
小小足球转动地球，在地球的每个角落，他们都在为苏超激情呐喊。自苏超开赛以来，身在海外的江苏儿女组成了忠实而热烈的应援团，把浓浓的乡情化作最炽热的助威。
只要一看苏超这个不管在现场也好，或者说我们看这个直播也好，就立即感觉到自己就好像如临其境一样的，就是零距离，那个不觉得好像我现在是在国外。看苏超呢，就是对于我们海外侨胞心理感受就是非常的自豪。
在加拿大江苏同乡会和国际商会会员刘华健口中，苏超已经成为海外侨胞共同的固定打卡项目。江苏大地蓬勃而涌动的足球热潮早已轰轰烈烈涌向海外。同在加拿大的江苏华人联合总会会长徐林告诉记者，每逢苏超比赛打响，微信群就开始热闹的响个不停，半夜看直播不在话下，各种短视频转得飞起，家乡的赛场仿佛就在眼前，朋友圈成了海外看台，
大家热烈讨论，实时应援，气氛比现场还要热闹。我们还在温哥华的江苏群里特意改名十三妹后援团，每当常州队出场都要云助威。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在海外的江苏人而言，足球早已超越了体育本身，它是一种精神纽带，让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感受到家乡的热血与团结。
美国南通同乡总会会长盛东林眼里，看苏超比英超意甲还带劲儿，那是一种身在海外却始终与祖国同频的情感。
这个看苏超毕竟是各个队代表各自的家乡的荣誉吧，代表了一种乡情，好多天南海北的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人也都在关注苏超，所以说对我感觉这个苏超在海外的影响力超人气。
远在他乡却因为一颗球凝聚，他们让更多人看到一个蓬勃发展充满文化自信的江苏乃至中国。远在万里之外的非洲阿哥拉首都卢安达，常州籍企业家王林元将苏超模式复刻到非洲大地，发起苏杰杯安哥拉华人足球联赛，球员牟鑫感叹，
虽然我们身在非洲，但是满场的中文加油声呢和江苏老乡的助威，有种像在和江苏苏超球员一起踢球的感觉。
澳大利亚南京总商会会长王宁在悉尼举办了燃情苏超点亮悉尼大型文艺汇演，借苏超之名推动中澳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个苏超应该说在凡是有华人地方有江苏人的地方就特别火，
它是变成了一个邻居点，一种这个交流，宣传了中国的文化，宣传了我们江苏的发展。
当太阳绕过地球另一半的空旷，请把我叫醒，我想去看黎明。当冰霜落在秋天最温暖的地方，请把我叫醒，我想和他一样。散落在金色的落叶里，和泥土成为一体，坠入在汪洋的天际里，随晨曦消散而去。 热腾腾雪爬行，冉冉升起的云霄聚集。
苏超的成功表面上看是赛事出圈，实际上却是江苏区域协同发展的必然结果。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您还记得这句话吗？苏超元年的火爆从这个热梗开始。2025年苏超落幕之时，你有没有想到过在比赛和友谊之间苏超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下面就让我的同事王文欢用四个关键词和一组组数据来为您盘点一下苏超赛季。
死磕，常规赛78场，一共进了207个球，平均每场2.65个，这个数字即便放在职业联赛里也不算低。但要知道，516名苏超球员，只有29个人有职业背景，年纪最大的甚至已经40岁，他们没有职业球员的身价，甚至不知道夺冠能拿什么奖，但就是拼，生动演绎了什么叫做没有假球，全是世仇。有料，在抖音上搜索苏超，会看到相关话题播放量超过400亿次，相当于中国14亿人平均每个人看了28次还多。苏超相关网络玩梗与二创内容累计互动量突破8000万次，全民共创的热情根植于江苏深厚的文化土壤，一条长江划分南北，孕育出迥异的两种精神，江南婉约精致，江北雄浑豪迈，13市各争上游，梗资源取之不尽。宁通的南柯之争，徐宿的楚汉争霸，苏阳的风雅德比，这些源自历史与地域的文化符号，巧妙地转化为赛场内外的情感连接，互黑升华为一场深度融合地域文化的全民嘉年华。速度，这个速度不单是球员奔跑的速度，更是政府的响应度。7月17号晚上，一位外地球迷在常州发布下留言，说能不能开放临时停车位。第二天晚上8点半，一份涵盖5000个车位的清单就发出来了，问题解决。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回复他的 ID 为江南风周伟的网友不是小编，而是常州市市长周伟本人。听劝的也不仅是常州，8月份江苏上线12345苏超建言闭环服务，累计采纳各类建议超过10000条。从泰州球场草坪的翻新，淮安体育中心的照明改造，到苏服办抢票规则的持续优化，虽说双向奔赴这个词已经说腻了，但正是这些真诚的响应激发了更多参与的热情。底气，苏超开赛以后，一票难求的呼声越来越大，于是20座更大更专业的球场先后启用，轮番秀肌肉的已经下沉到了区县。江苏首座专业球场昆山奥体中心惊艳所有人，南通主场从如皋到海门2座基地再到南鸟巢，主打一个球场多，能秀出一身腱子肉，那是因为江苏够实力。13座城市 GDP 全部突破4500亿元，什么概念呢？在全国近300个地级市中，能跻身这一量级的不超过50个。这份殷实的家底为赛事落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份扎实的经济底气也让文化的热情有了坚实的承载。
如今苏超的影响早已超越了赛场，他以业余球员加城市对抗加全域联动的机制创新，证明了群众体育可以成为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并为全国输出了一套全新的赛事经济范式。没有段子和梗，没有城市文化的深度参与，苏超或许就不能是今天的苏超。传播的根基啊，在于对地域文化的深度激活。苏超赛期，主流媒体、商业平台、自媒体和球迷社群共同编织起了一张传播网络，推动苏超从体育事件升级为社会文化现象。谁也不服谁的调侃背后，是个个都能打的底气。苏南苏北均衡发展，县区特色鲜明，交通网络密布，体育设施完善。更深层的是城市间的协作精神。其实啊，散装江苏哪有什么仇和怨，有的只是一个情字。人人想当南哥，争的是上进，不是高下。共同成就苏大强，靠的是协作，不是独行。苏超让人看见，一个地方的发达不仅是经济繁荣，更是文化自信与社会凝聚力。苏超迷人的不只是足球，更是他背后那群真拼的人，那些真听劝的城市，那片真正植根于文化、托举着梦想的土壤。在苏超里，我们看到了超越自己、不被定义的人生，看到了超越身份、热辣滚烫的岁月，看到超越地域汇聚起的伟力，看到超越赛场激荡出的活力。苏超早已埋下的火种，他将带着拼劲和热爱，超越今天，超越理想，继续奔跑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我是南京队的后卫苗明，今年的苏超让我可以重新披上南京队的战袍，重新回到申奥体。
我是常州队队员赵连平，
苏超
同时也是常州市武进区鲁家巷实验学校的一名体育老师。今年的苏超让我青少年时未完成的梦想得以实现。
我是华安队前赵毅，也是一名小学老师。作为一名老将，能为华安争光很激动，未来我要更加努力地扎根校园足球，
我是赵丽君。今年的苏超，我参与了苏超扬州队的医疗保障工作。其实每一次出征，我都是非常紧张的，希望他们能获取成绩，也担心他们会受伤。总之呢，我为我们的队员感到骄傲，希望他们明年能继续加油，健康逐梦。
我是启智，
苏超了之后，我是从一开始就积极的参与的，做过点评，写过文章，让我对当下的体育竞技和我们地域不同的文化，它的这个整合度、辨识度等等，都有了很清醒的这样的一个认识。
我是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啦啦操队队员郭美诗。苏超这一个赛季能够和小伙伴们在徐州奥体主场展示啦啦操，展示城市精神面貌，觉得特别有意义。感谢苏超，让我们有机会将热情点燃全场。希望
我是常州中华孔云驯龙师乔子诺，今年以来能够在苏超赛场上带着恐龙大军们得到大家的喜爱，我非常开心。感谢苏超给了我们普通人一个舞台，明年我们继续支持长跑。
我是朱武大，是我们华安西游乐园的演员，也是苏超华安主场西游神魔拉拉队里猪八戒的扮演者。因为苏超，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天都很积极，很有动力，让我对足球有了更深的热爱。谢谢。
我是张伟奇，一名退役的足球运动员，现在呢在做足球博主。今年的苏超，我参与了无锡队的前期训练，后来很遗憾，因为工作原因没能继续参赛。但是每场比赛几乎我都会去到现场，大家对于足球的那份热情让我心潮澎湃。明年呢，希望有机会自己也可以亲自站在苏超的赛场为家乡而战。
我是常州荣耀球迷会的发起人张岱。这个夏天很热，我们常州也很火热，我们常州球迷的热情更热。整个苏超期间，我和我们球迷会的朋友跟随我们常州队一起南征北战，每到一个城市，当地的市民和球迷见到我们都会说长跑加油。更重要的是， 我们看到了身边这么多人喜爱上了足球，参与其中，享受快乐。
谢谢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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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苏超。
我曾将青春飞扬成她，也曾指尖踏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将飞远去。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心之所痛就随风去。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大统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统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统华美国官网。大统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